今天要读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1-4节，12章40-42节，请大家起立。马太福音16章1-4节和12章40-42节，请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请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是与人通达。主啊，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像小孩子那样谦卑来领受你的真道。求主你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到我们的心中。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蔡一光弟兄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别无神迹。
弟兄姐妹平安，祝大家新年蒙恩，也愿我们大家在新的一年与主同行。我在这边也代表我们的教会来欢迎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来宾朋友们，愿主的恩典与你们同在。无论你们是什么样子的原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都衷心的希望你们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借着来到这个教会，借着所听的道，借着跟别人一起的互动，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刚才谢谢诗班唱的这个很美好的诗歌，听完就充满了力量。那我的脚之前前一段时间手术才刚好，可是听的时候很激动，手在脚在上面一直抖，其实抖不好。但是那一首诗歌的最后一句话说，从锡安山上留下救赎的恩典。他们刚才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我忽然间就一股感动，眼泪都快流下来，因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极大的恩惠，让我们能够因着他得救。这个救赎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荣耀降临的时候，我们因着这个恩典能够跟主相会，不用面临神的审判。请我们一起再一次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就看16章1-4节。刚才读的12章的部分是让大家有一个 reference。我们16章1-4节，我就再来读一次，请大家跟着看。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极美妙的恩典。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生活当中，主，你也让我们有各样子的好处。主啊，我们的福分不在你以外。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借着你所行的各样的恩典与神迹，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更加体验你。主，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那个最大的神迹在我们当中，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愿圣灵今天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道，让我们听了也能够明白。我们也为我们当中的慕道友来祷告，求主也能够让我们 的新朋友们在这个地方，因着主你的话语，主啊，心中受到打动，愿意打开他们的心门来认识这位救主。愿主祝福以下时间，求主也使用我做你的出口，成为圣灵你能够加添我力量，见证耶稣基督的一个器具，来为主侍奉。我们求主祝福一下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看到神迹，我们一般对神迹的理解呢，可能就是一些超自然的事情，神奇的事情，用一些比较平常的字眼，可能就是我们平时写神迹，可能都是写这个神迹，这个迹这个字，就是痕迹的迹，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个迹这是我们一般比较常用的。那或者有些人干脆就把神从这当中移除掉了，我们叫奇迹，这事情很神奇可是没有神，我们就把它叫奇迹。无论神迹奇迹，其实在英文都是用比较常用，是用 miracle 这个字来形容的。那 miracle 它的这个，我查了一下字典，它是这么说的，它说 An extraordinary event manifesting divine intervention in human affairs， 就是在人的事情上面呢，经历到了一种以超自然的方式体现出来的神圣的介入。那这个神圣的介入，当然看是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你可能对神圣的介入有不同的解读。那在我们的繁体圣经，其实在这个 slide 上面，这个标题上面，你看可以看到是用的是用的神迹是另外这个迹字，是事迹的迹他讲到是一个神的作为。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上面那个神迹，就是留下一些迹象那个迹呢，更加积极一点，那我觉得更能够表现出神迹的一个意思。那在英文上面呢，一般讲到神迹，在圣经里面用的是 sign 这个字，反而不是我们大家刚才所看的这个 miracle 这个字。那 sign 它当然我们就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是记号，是一个征兆，是一个兆头。那我们也可以很容易，更容易的理解，用签名这个意思来理解。他所说的是怎么样？他借这些作为，借这样的神迹，借这些记号来向我们指向那位行神迹的神。所以神做一件事情，他签了名，告诉我们这就是神做的我们知道说这是神迹的意思。那其实有神就有神迹，可是偏偏我们一般的人呢的理解不是这样子的。有些人不信神也不信神迹，这个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人不信神也不会让神变得比较不可信我当然是衷心盼望大家都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来接受相信这位奇妙的神。那还有呢，有人是信神不信神迹，这个其实是很矛盾的。我信神，我是基督徒，可是我听到神迹我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有人基督徒听到说我为什么事情祷告结果病很神奇的就好了，真的还假的，怎么可能？连基督徒都有这种心态，就是我们相信神，可是我们不相信神是有作为的神。那这其实是相信到一个没有作为的神，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帮助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信神迹不信神，这个其实这样子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就是人一直停留在神迹那个地方，停留在那个路牌的地方，没有往那个路牌指示要我们去的那个地方。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把神迹或是神的作为当成是一种工具我知道有个绝招，某某基督徒教我，遇到什么事情我就要这样子祷告，先说什么再说什么，形容好之后呢，就能够怎么样，有求必应，然后非常灵，所以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搬出来我就祷告，我相信这个事情可以成就。可是这事情当中呢，他不相信有神，因为他只停留在神迹那个地方，他没有往那次神迹的神那个地方去。其实这个时候这样的状况呢，是把自己当成是神，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我要什么东西，神当成是一个服务我们的器具，我需要的时候我来跟神祷告，我需要的时候我来求神赐一个神迹给我们，神变成是一个 vending machine， 是一个 贩卖机要的时候来找他，这个也是不对的。我愿意我们大家都信有神迹，也愿意我们大家都相信行神迹的神。圣经上面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望我们大家都存着一个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相信神能够成就大事，也相信成就大事的那位神。那接下来就比较尴尬了，那你今天搞了半天讲神迹，讲到最后今天的主题是别无神迹啊，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讲别无神迹呢？就是因为我今天有这个主题，所以我怕大家误会，所以一开始想要先把神迹这件事情先跟大家讲清楚。其实是有神迹的，今天的经文读完之后，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会发现耶稣讲完这段话之后，他接下来还行了不少神迹。所以并不是说今天这件事情之后就再也没有别的神迹了。所以我讲别有神迹的时候呢，我不是在否定其他神迹的可能性，相反的，我希望我愿意大家都相信有神迹，因为神迹呢能够彰显出神的作为，神迹能够让我们知道有神，神迹让我们能够进而相信这位行神迹的神。我也想要强调，神迹不是只有耶稣时代才有的，今天还是有神迹。我们在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记得祷告，能够体验、经验到神奇妙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也常常从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听到一些见证，说神如何奇妙的医治，神如何奇妙的带领。神今天在世界各地都用神迹来彰显他自己的大能，但是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经历到什么特殊的体验，我们就觉得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到就没有神迹。有神迹，而且今天还有，这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今天的一个本意。那为什么要说别无神迹呢？因为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讲了一句话，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别无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别无神迹。那既然我希望大家相信有神迹，现在又说没有神迹，这该怎么理解呢？就大家不用急，我们耐心的继续往下看。刚刚我读的经文里面短短有四节，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呢，不止有一次大家跑到耶稣面前要跟他求神迹，马可福音也有，路加福音也有。那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读了两段的经文？我们刚才所看的是马太福音的16章，可是我们刚才又读了马太福音的12章。其实在马太福音的12章的时候，就已经有法利赛人来找耶稣要求一样的事情，问了一样的问题，夫子给我们显个神迹让我们看看。所以这个不是耶稣第一次回应这样子的事情。那你们发现每次耶稣回答这些问题的那个答案都非常类似，都讲到约拿。那但是我们今天选择马太福音的16章呢，是因为它里面还提到了一个人，一种人叫撒都该人。所以我们的经文就看到说，讲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大家可能对法利赛人都比较熟悉了，对不对？因为圣经里面耶稣常常提到他们，耶稣让法利赛人成为出名的人，因为他们很常出现。他们对律法很传统呢，非常的有热情，非常的仔细谨守每一个诫命，还有口传的条例。但是他们这个是注重外在的行为，胜过内心的这个状况，以至于耶稣曾经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是我们大家所熟悉 的法利赛人。那谁是撒都该人呢？撒都该人呢，他们基本上是一个跟着祭司长的一个教派，在犹太社会当中呢，是属于比较有领导地位的。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不相信天使，不相信死后还有生命，他们单单以摩西五经为权威，看清其他的教导，跟这个法利赛人差很多啊。法利赛人是有很多教导，除了圣经以外还有很多口传的教导。那他们的适应性很高，他们其实是属于识时务者，当时特别跟罗马政府靠拢，因为这样子 自己的权利比较不会受到威胁，是一个非常有适应性的一个团体。对于信仰呢，他们其实可以说简化到不太影响他们生活起居的。他们这是，如果说法利赛人是这个宗教人士的代表啊，是形式主义的代表，那撒都该人他们是政治人士，并且是理性主义的代表。所以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是完全两极化的一群人，两群人了啊。法利赛人是注重传统，什么东西都按照规矩来，恐怕什么东西没有遵守到。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施浸约翰出来为大家施浸的时候，法利赛人要去施浸，然后约翰就说，毒蛇的种类，谁教导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啊？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居然不信，他们也是要去浸一下，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宁可守其有不可守其无，是不是像我们台湾想说有拜有保佑的样子，对吧？法利赛人什么都守，那撒都该人是什么都无所谓，为什么会在一起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要来做什么？他们要来试探耶稣。弟兄姐妹，他们的不信使他们站在一起，站在与耶稣对立的那一边。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不信呢，使我们与神对立。耶稣曾经针对法利赛人不信说过这样子的话，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过相反的，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信的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内的弟兄姐妹。后来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这两种人在历史上消失了。这其实现在在我们现今社会当中还是有这样子精神的人，甚至在基督徒当中也都还有这样子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王牧师常提到的宗教文化人啊，每周都来教会，这样子的人也有可能和神对立，我们知道吗？因为没有真实的信。我可以说哎，我每周都去上教会啊，哎，我每周都在那边就是跟大家唱诗歌啊，我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那所以我不是跟主对立的。可是这样做这些事情的人，他们看重外表，却忽略里面内心，跟法利赛人一样啊。那个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觉得什么东西我都已经看清楚，我都明白了，不是像你说的这样子，就叫做自以为聪明的人，自以为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知识还有自己的认知来否定神的作为。其实撒都该人他们呢，他们是不相信神会在人的生命当中有所介入，他们就承认有个神在那个地方，承认有神的律法在那个地方，但是现在呢，他们说了算，自以为聪明的人。那小弟呢，刚好就是曾经都是这两种人啊，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那就一直在教会参与各样子的活动，大家的眼中看起来我也是一个非常有热心的人，觉得哎呀，就是一个爱主的弟兄嘛。可是我注重形式，我一个虔诚的外表，却没有一个悔改的内心，以至于我的信心在神里面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坚固。所以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信心受到挑战的时候，我就流失了，因为我对神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心。那我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其实我遇到的困难是觉得自己变聪明了啊，我上了大学，读了书，觉得哎呦，现在长知识了，原来以前所信的东西觉得不可信了，开始有产生许多的怀疑，自以为聪明，就远离了神。在我大学四年的时候，我远离了我们这一位救赎的主。因为呢，传统让我们看清关系，知识与骄傲让我们怀疑并远离神。有这样子的包袱的人呢，很难接受救恩。不，感谢神的恩典，我现在还站在这个地方啊，是神对我极大的怜悯。那我到我们教会看到博士、教授、博士后什么的各样的人才在我们当中信主，信得如此的笃定。我这个学艺术的人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啊，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学了很多了。那感谢主，之后他谦卑我的心，让我能够重新回到他的面前。我们再回到经文上面来看，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试探耶稣的呢？他们呢用神迹来试探耶稣， 要耶稣行什么样的神迹啊？天上的神迹，不是地上的哦。他说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请注意哦，这是在耶稣行的两个很大的神迹之后发生的事情。耶稣在这之前使5000个人吃饱，不止5000人，是5000人只是男生而已，接下来还有4000人。耶稣行了很大的神迹，耶稣在众人面前赶鬼医病，医治许多有疾病的，使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腿能行走，瞎眼能看见。看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们仍然不愿意相信，他们的心仍然刚硬，他们要耶稣做更大的，从天上来的，让他们看看。其实耶稣如果照着做，行了一个更大的神迹，他们也不会信，因为他们一开始已经决定他们不信耶稣了，他们来是要试探耶稣的。其实有时候我就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能够这么沉得住气，就是面对这样子的人的问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喜欢知道说那个一个打篮球最厉害的是 Michael Jordan， 对不对？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在餐厅遇到 Michael Jordan， 哦，你是 Michael Jordan 是不是？听说你很厉害啊，哎，要不要你这时候在我头上扣个篮，让我看看，我就相信你真的很厉害。那你觉得这个时候这个乔丹他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不屑一顾是不是？对，乔丹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根本不认识我，这个时候就已经觉得说这在搞什么鬼。但是神是造物的主，我们是他所造的人，那这一群受造物来到神的面前说，哎，亮两招来让我看看，看看你是不是厉害的。就是很像父母把小孩养大，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就有一天小朋友跟爸爸说，爸爸，这个房子跟里面我们所用的东西跟我们所吃的一些东西都是你跟妈妈努力赚钱去买来的吗？爸爸说对，而我不信。我凭什么信呢？除非你这个时候去帮我买一把1000块钱的 iPhone 给我，我就知道你真的有这个能力。啊，要不要买一把手机给我看看？那我们当父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打他两下再说。我也感谢主，耶稣基督没有听他们要什么就做什么，因为耶稣来不是听人的旨意，耶稣来是听父神的旨意。其实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以外还有另外一群人也是来寻求神迹的，我们今天经文没有写到而已，其实就是那一群跟随耶稣的百姓们，他们难道不也是为了寻求神迹来的吗？他们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病痛自己的难处得到解决，求神迹的人很多，就是跟随耶稣的百姓们还有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大家都要求神迹。无论信跟不信的人，他们对耶稣都有一些不同的需求或诉求。今天呢，我们也在神面前常常求神迹。求神迹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态呢？可能有一种人是信神的人，真正有需要。哦，主，我这个时候真的是有困难，我真的有这个需要，求主为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求主来彰显一个神迹。这个是 OK 的，神也愿意我们常常向他祈求。可是呢，有时候有些人求神迹，是不信的人他也求。哎，耶稣显个神迹给我看看，我就信了，看到这个神迹我就信了。其实神没有必要回应不信的人的要求，就很像我们找 Michael Jordan 说你要灌个篮给我看看啊，他不需要理你，因为他没有在你头上扣篮，不会降低他人家对他的一个知名度，也不会改变他真正有能力的这个事实。神不需要做一点什么来证明自己是神，神不会因着人的不信受到任何的亏损。反观之，如果有这么一位神而人不相信他，我们所遭受的亏损将是如何呢？第三种呢，是相信神迹的人。大家注意一下，这不是说相信神的人，是相信神迹的人。这些人呢，他们其实是怎么样，每天就向神求神迹，不依靠神，只是依靠神迹， 信心随着这个所面临的事情起起伏伏，有求到的时候哇就非常热心，我火热，主啊你真是爱我，没有求到的时候怎么样，信心就坏掉了，甚至呢就不信了，这就变成我们信的是神迹，不是信那个行神迹的神。但是呢，神迹能不能改变人的，能不能改变一个人呢？可以的，可是不长久。在不信当中经历的神迹呢，无法永久改变一个人。你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只要神在我面前行了一个神迹，很多事情都解决了。我今天为这个人传福音，求神只要在他眼前行一个神迹，事情就解决了，他就信主了。我有认识过有一位朋友，我跟他传福音传很久，结果他有一次快遇到车祸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哦，耶稣救我，哎，结果他就没事了，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哎，有这个神迹耶，这个神迹改变了他了没有？没有，他没有继续来教会。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来看，谁经历过最多的神迹呢？天上来的神迹哦，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你出埃及之前，神彰显那么多的神迹。出埃及的时候开红海让他们经过，然后在旷野当中40年，你知道他们每天所经历是什么吗？云柱火柱，每天下玛纳，这样子的画面。结果请问大家，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进不了迦南地呢？因为他们不信。神迹无法改变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事情让我们心里面激动，特别有感动，印象深刻的事情，可是事情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我们还是回去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唯有我们从心里面去认识那位行神迹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永久的改变。所以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奇怪，这群基督徒怎么那么怪异，你们每个星期在那边唱感谢主，谢谢主的恩典，你们都不烦啊？不烦，因为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是神从里面来改变我。再大的神迹也改不了，也救不了一个人的灵魂，除了耶稣口中所说的神迹以外。人如果见证了神迹，却不能把目光转向那位行神迹的神，那个赐生命的源头，只停留在神迹的本身，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有所得着，其实是损失惨重，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没有来到那位赐生命的源头面前。我们继续往下面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大家，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如何分辨天上的气色啊？我也不是那个种地的，我也不是淘海的，所以我不懂得如何分辨天上的气色。可是我知道很多人，他们晓得看天就能够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看天啊就能够避免他们的一些损失。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到耶稣面前问。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耶稣的回答就用天上的景象来回答他们。那我其实去找了一下哈，那个耶稣说这句话别的地方有没有，哎，我查到一句话挺有意思，中文的说，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其实以前真的没有听过，哎，发现哎，这好像中国也适用，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地域性啊？是不是在哪个地区可能就不适用，可能到北极的时候就不是这么适用。可是耶稣这边所讲的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看天上的一个征兆就能够有所预备，我们看了天我们就能够知道做什么，能够减低自己的损失。他们求从天上来的神迹，耶稣让他们把头转向天。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在看天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可以看到天是不是一个神迹，是不是一个 sign， 是不是一个神的作为。圣经上面说，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 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让我们能够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他所造的一切事情都在见证，这是神的奇迹，见证这是神的作为。受造万物都在向我们述说神的作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看了这些，就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明白这一位创造的神，还是我们跟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一样，跟随耶稣的百姓们，他们不认识，他们不明白就算了。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本是应该要比一般人更了解圣经，应该要知道说耶稣按照预言来了，行了许多的神迹，应该要能够认出耶稣是基督，最至少要能够因着神迹明白耶稣是从神来的。尼哥底母有这个认知，对不对？尼哥底母他看到耶稣所行的事情，他就跑去告诉耶稣说，我知道你所行的神迹如果不是从神那边来的，没有人能够行。可是这些人因为他们的不信，使他们拒绝承认耶稣是从神来的。耶稣说他们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什么时候是这个时候的神迹呢？耶稣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这个时候的神迹也可以说是这个时候的兆头，这个时候的 sign。 这个 sign 是指向谁呢？很多人提到这一段经文就会想到说，哦，这个时候的神迹 the signs of the times， 就会想到马太福音的24章那边有讲到许多末世的征兆。可是我们读今天的经文上下文里面并没有特别提及末世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更单纯的来理解这边所讲到的这个时候的神迹，就是耶稣现在在做的事。在这个时候的神迹，这个时候的兆头是指向耶稣。萧传道在上周的正道当中呢，他讲到说耶稣来了，是不是？其实耶稣来了所提的就是这个时候的神迹。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到会堂里面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读完之后耶稣说什么？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是耶稣已经来了，这件事情开始成就了。就是这个时候耶稣所做的一切是神的神迹，这是这个时候的神迹。上周传道也跟我们分享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当信福音。我们能不能看到这是日期满了的时候？能不能看到这是神的国近了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看到这是我们应当悔改的时候？这是我们应当信福音的时候。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没有能够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没有能够看出在他们面前行这些事的就是弥赛亚，没有能够看出自己是何等的迫切的需要一个救赎的神迹。我希望我们当中的来宾朋友们，我们能够分辨这个时候是需要悔改，需要信福音的时候，能够看到神的神迹是在指向那一位行神迹的救主。为什么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呢？因为耶稣接下来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的人是谁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耶稣的回答却是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把他们都包括到里面去了。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不只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跟随耶稣这些人呢，他们都一样向耶稣求神迹。所以其实包括所有人在内都有一样的需求，但是却看不到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是一个在最终要走向灭亡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时代。很多人就说，你怎么老是在教会里面一直在讲说有罪有罪有罪，听得多烦啊，大过年的讲什么有罪呢？哎，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如果不讲罪的话，没有基督信仰存在的一个必要性。 因为如果不是罪的话，耶稣基督就不用来了，如果不是罪的话，耶稣也不用上十字架了。如果不是罪的话，那我们去找一些更激励人心的去信吧。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是一个有罪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人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求的是来点天上的神迹，求的是一些给自己好处的神迹，求的是一些满足自己好奇心的神迹，甚至求的是一个要与那位来要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作对试探他的神迹。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是一个有罪的时代。我们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约拿的神迹。在路加福音的11章30节，耶稣也是回答类似的问题，他这么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人成了神迹。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人成为神迹。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耶稣说除了约拿以外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耶稣要亲自为我们成为那个神迹，他也是我们唯一需要的神迹。大家都对约拿的故事挺熟悉的哈，就是有一个人，神叫他去跟尼尼微人传悔改的道，他不去，所以逃走了，所以神让一个大鱼把他吞了之后，3天之后把他吐在岸上，吐到哪里？吐到尼尼微城岸边去了，跑不了，让你去传，去传了，就通城的人都悔改信主，逃避了神的审判。那这是耶稣，这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约拿的神迹。那我们对约拿的神迹跟耶稣呢？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读的经文有提到，耶稣拿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来比较，他也要在地里面3天。约拿在鱼腹中3天，预表耶稣死后埋葬3天。这是我们一般人对约拿神迹的理解。耶稣每次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说，哦，对，耶稣要钉十字架受死，3天之后复活。是讲到约拿在鱼腹中的这个神迹。可是约拿神迹有第二部分比较常被我们大家忽略掉的，是什么呢？是尼尼微人全城因为约拿所传的道而悔改而得救。我们今天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道，因为相信他，因为我们悔改，我们也得救。这是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在耶稣这个地方呢，变成是一个完全的版本。我们来看一下，约拿一开始不愿意去，可是耶稣从头到尾他全然顺服天父的旨意。约拿因为神没有审判反而去埋怨神，主却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尼尼微城的人，他们的悔改得救是短暂的，现在也没有尼尼微人的，对不对？之后还是被灭了。那个时候约拿去做了那个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而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却是永远有功效的，我们从主那边所领受的恩典是永远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求考试要考好，3年之后我们就不记得了；求要有好的工作，可能还会再失去，厉害一点顶多就做到退休吧。我们求病要得医治，之后还是会死。这些不是我们不能求，但是只有求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能够使我们与神和好，能够救我们到永远。我们都很爱求神迹，对不对？大家心态都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一下求神迹的心态。有些人是看热闹，我们喜欢看一些奇人异事当消遣，没有什么急迫性。有些呢是试探，就像今天所看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样，我们目的是为让基督徒难堪，他们的目的是为让基督难堪，这个没有什么急迫性，逮到机会就试试就行了呗。有些人呢是姑且一试，有的话就很不错，没有的话算了啊。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人生遇到挑战，生活有需要，就在神的面前迫切的希望神能够帮他们度过，甚至希望神能够显出大的作为来，这个就更有急迫性了。对于生活上面的各样的要求，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 能够带着信心和倚靠的心来向神祷告祈求，神必按着他的恩典和时间施恩给我们。但是以上这一些，无论我们有没有得到我们所认为的神迹，无论我们心里面所想这个神迹有没有出现，其实都比不上耶稣所说的这个神迹，这个约拿的神迹还要重要。因为除了这个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别无神迹是我们更需要的，别无神迹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一般人所求的神迹解决人在世上的问题，但是神赐下这个神迹解决人跟神永恒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学习了神迹的意义，也让我们知道神迹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去信那个行神迹的神。约翰福音最后是这样子说的，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神迹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因着信，是要让我们能够信行神迹的神。神给有罪的人唯一的神迹，也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他死埋葬并且复活，这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约拿的神迹。目的是什么？为了人的缘故。神没有必要如此做，特别是对那些怀疑他的人，让他从天上行个神迹让他们瞧瞧的人，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可是耶稣到最后还是选择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今天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好像是拒绝他们的，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耶稣是不是说你们求神迹门都没有，什么神迹都没有给你们？耶稣还应许了一个神迹，是他们最重要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耶稣可以不理这些人，耶稣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到最后是说耶稣就离他们去了，耶稣不是把他们丢掉了，耶稣之后为了这群人，这群怀疑他的人，上了十字架为他们而死。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行的神迹，因为他知道这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什么样的一个神迹，是耶稣基督。其他的神迹救不了我们，在一个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在一个人内心充满罪恶，还有外在也充满了罪恶的时代当中，我们求病得医治，求让我们找到好工作，求让我们考试考得好，救不了我们。只有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救恩能够救得了我们。大家想想 OK， 好，义光你说的这个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回去再好好思考一下啊，这个是代表说我们对救恩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急迫性。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救恩是有急迫性的。我们对信仰常常我们是抱持一种心态，就是好像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好像我们去超市要买东西，我来选产品，这个牌子比较好还是那个牌子比较好，哦，这个教比较好还是那个教比较好，这个好像比较符合我的兴趣，我比较喜欢，我就买这个东西，我不买也不痛不痒。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一个罪恶的时代当中需要救恩。这就好像我们在大海里面翻船了，大家在等候有人从海上来的救援，直到直升机来了，我们看到直升机，我们 会不会跟他说，哎，等一下，你先在空中呢花式绕个两圈的操作，让我知道说你有这个技术我才跟你上去。救生艇来了之后，我们也不会说我怎么知道你这个船马力够不够，速度快不快，你先开到那个岛再回来，我信了我再爬上去。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们会赶快紧紧抓住一个能够救生的器具，因为晓得我们现在虽然还有一口气在，我们如果没有被救上去我们就活不久。救恩的急迫性也是这样子。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朋友，他所遇到的事情也是一样，如果那一天他求这个神迹他没有得到，他就死了，撞了车，他的机会就不见了。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他能够因着这样的机会能够来信主。感谢主，之后很多年之后这位弟兄信主了啊，这是神赐给他的恩典。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每次带人问到要耶稣帮他们行个神迹的时候，耶稣总是会说这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主题，别无神迹的意思，因为这是我们最需要的。神能够行很多神迹，如果没有能够把我们回转归向神，这样的神迹对我们来帮助是非常小。无论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是什么样的神迹，我们要晓得哪个东西是我们最需要的。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看这个我们最需要的神迹。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愿意的话，这边有告诉我们所赐给我们这个最大的神迹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这边有告诉我们如何成为基督徒。我们要能够认罪，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圣经上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像耶稣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罪恶邪恶淫乱的世代，我们需要救恩，我们要认罪，要悔改。认罪悔改之后，我们要相信那个可以救我们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相信他的救赎，相信他因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除了相信以外，我们要承认，用我们的口来宣告决志信主，公开来表明自己与基督的关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面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如果做了 ABC 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能够重新归向我们的神。我们当中若是基督徒，我们决志了，我们信主了，我们之后能够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能够受浸归入基督的名下，将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感谢神所赐给我们这极美妙的恩典。我们也研读圣经，学习神要教导我们的旨意，使我们的灵命得到喂养。我们也一起过团契的生活，晓得我们信主不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我们是一个团体，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亲近神，一起来归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愿意我们大家都能够得到这样子的福分。这个时候请我们大家一起闭上我们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极大的恩典。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看清了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不晓得主啊，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今天求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期待的不是一个什么样来感动我们的神迹，我们所需要的最即刻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你的救恩，从主你的恩典里面来领受，来感受到主你每天与我们同行的这样的福分。主，我们愿你把这样子的一个福分赐下在我们当中。我这个时候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呼召，呼召是要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决志归向主。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救恩是有急迫性的，请大家不要因为教会常常在聚会的时候有所呼召而看清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哪一天向主决志，那就是我们哪一天灵魂得救的日子，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事情。我这个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呼召我们当中，若是有慕道友听了今天的道之后，如果神在你心中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领受这样的救恩，请你从你的位置举起你的手来，我们来为你祷告。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友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感谢主，我们请你从你的位置上举起你的手，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看见了，谢谢。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所赐给我们极大的救恩，让我们明白我们是能够靠耶稣基督而得救。我们谢谢你把今天的恩典赐下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里面有得救的人，还有人正在慕道的，我们也求主你能够吸引他们，让他们能够来归向主，让我们能够一起经历到主你这永世美好的神迹。愿主与众人同在，愿主你的救恩在新的一年当中就能够让我们众人看到主你自己彰显的大能。 我们这样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